上回书说到，张欣在河南闹罢考的事啊，要被钱文静捉拿，结果被学台大人张兴仁给救了，给了他30两银子，让他远走高飞了。张熙感动之余，深深一躬，接过银子和马匹，是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，这就走了。上哪儿去了呢？他没敢回湖南永兴老家，而是奔了浙东，遵从老师曾静的临行嘱托，去投奔东海夫子吕留良去了。却不料到了浙东一打听，才知道感情吕留良已经死了10好几年了。但是吕家的人呢，特别的厚道，他们家历来有这么个规矩，对老爷子的门生徒子徒孙们有这么个惯例，只要是来访的一概是赠银送书。于是给了他20两盘缠钱和一部明月集诗稿。这张熙拿着盘缠和这诗稿，心里就琢磨着往哪儿去呢。哎，猛然间他想起来了，老师曾静的一个好朋友叫邝世臣，就住在泰安，他又奔了山东泰安了。没想到又扑空了，邝家的人可没有吕家的人那么大方，不但没给他银子，连顿饭都没留他吃，只告诉他说邝世臣如今已经中了举人，如今正在北京城三贝勒府上帮办文书呢。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张熙给打发走了。眼下已经是夏末秋初的季节了，眼看着这天一天天就凉了，这盘缠也快用完了，故乡难返，投亲不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干脆到京城去，先去找这个邝世臣见了面再说。就这样，张熙决定到北京城去。这一路上啊，不管是在省城还是在县城里，在酒楼客栈里，他听到了不少的谣言。当然了，还是那些个老话，说雍正得位不正，他是隆科多篡改了遗诏，他才当了皇上的。也有人说雍正杀害年羹尧是为了灭口，还有人说呢，说是岳钟琪暗地里私购军粮，准备起兵造反，雍正爷召岳大将军进京，岳大将军害怕不敢放诏，等等等等，诸如此类，谣言很多很多。这么一来，张熙就更证实了他的老师曾静曾经对他说过的话。他的老师曾静说，如今呢，天下是干柴遍布，一点就着。张熙心想，嗨，看来自己决定到京城去，这个想法对了，自己到京城可以亲自看看这些个谣言究竟是真是假，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新的机缘来呢。再者，不见见邝师爷，他的钱已经不够返回湖南老家的了。张熙这一路上不再当个了小型夜宿，由德州取到保定是直进京城，虽说也有1000多里地，但都是一马平川的驿道，又是秋凉天高气爽的好天气，走了小半个月也就到了。到了北京城的这天呢，天眼看晚了，张熙打听着在城东一家小客栈住下了。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，直接赶往鲜花深处胡同北头的红石王府。此刻天刚刚放亮，张熙抬眼一看，好家伙，这王府就是王府啊，跟别的地儿不一样，壁垒森严呢。王府的正门紧闭着，王府的大门紧紧的关着，门前10几个哥斯哈一个个挺胸叠肚站得笔管溜直，还有几个太监正忙着用竹竿挑着灯笼，哎，那熄灯呢。张熙走上前去，刚说了一句，我是远地投亲，要见府上伺候的邝。他想说要见邝师爷，话还没说完呢，那个太监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说，去走北门，北偏门通报，知不知道？正门不接客。张熙倒噎了一口气，只好掉头往北走。走了大约1箭之地， 只见一道垂花门大敞着，是平出平入，没有台阶，一些个推车的担担的正往里运东西呢，运的都是柴米油盐什么的。就听一个小太监在门口扯着公鸭嗓子吆喝：王爷就要下旨了，都快的呀，麻利着点儿。嗨嗨嗨嗨，我说你呢，那赶猪的，你猪不往厨房赶，你往教房赶呢，你他妈的真会想啊你。嗨嗨嗨，那车水是叫你喝的吗？那是从玉泉山拉来的。他只顾着忙着指挥了，张西连着跟他说了几遍，他都跟没听见似的。直到吩咐完了，他才回过身来，把张西上下打量一番，问道：嗨，我说你刚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
哦，我要见府上的邝师爷。
你哪儿的？
我是从湖南来的，邝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。
小太监扬着脸想了好大半天，才算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看看张西这身穿戴打扮，再看看言谈举止，觉得好像不像是来打秋风的，也不说较劲，也不说不较劲，就淡淡一笑说：切，得你先等着，等王爷下旨了再说吧。说完把张西不凉不热的撂在这儿，转身忙活别的事儿去了。张西无声的叹了口气，蹲身坐在下马石上，看着天空刚刚起飞的雁阵，不由心头涌起一阵惆怅，心中暗想：母亲这时候起来了吧？是正在纺花，还是在做饭呢？哥哥呢？是正在劈柴火，还是已经下田了？想着想着，不由感慨万千，喃喃地说：当时只应掉头转，转得头来路遥远，何似人亡高阁上，倚栏闲唱望江南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人笑着说：呵呵呵，好雅兴啊，这么早就有人在我府门前头吟诗。张七抬头一看，原来面前站着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牵着马过来了，身后还有一大群护卫太监和家人们。他急忙站起身来，正要开口问话，那个小太监早就跑到近前磕头行礼，对那个年轻人笑着说：王爷，他这人是来找邝师爷的，说是邝师爷亲戚的学生，老远的从湖南来的，王爷上职去了，奴才寻思着邝师爷这门亲也忒远了点，所以就没让他进去。站在红石身边的邝师爷不由眼睛一亮：什么，来找我的？还是打湖南来的？他不由把张西上下打量一番说：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曾静的学生，对不对？说着转过脸来又对红石说：啊，王爷，曾静这个人呐，学生曾经对您说过，他和我呢都是东海夫子吕留良的私塾门生。红石点头笑着说：哦，呵呵，那他也得管你叫一声老师了。潦倒异乡，望门投止而不遇，难怪他牢骚满腹呢。既然是外地来的，那就先进去安置用饭，完了过来见见我。说完摆着步子进去了。这邝世臣就住在王府正院的厢房，张西跟着他高一脚浅一脚穿堂入室，拐弯抹角好一阵子才到了。这时候他吊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来了，迷迷糊糊跟着邝师爷进了屋子，按照对老师的礼节给邝师爷行了叩拜礼，这才坐下笑着说：哎呀，侯门深似海，真是一点不假呀，这连回去的路我都记不清了。邝师爷一边吩咐人送饭过来，一边回身笑着说：哈哈，曾静给我写过信来了，你在河南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，幸亏昨天我接到信了，不然我也不能见你啊。如今四下都在捉拿你呢，你竟然钻到北京城来了， 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。
张希笑着一躬身说，邝老师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你的。你想把我送官也可以，给我几两盘缠让我自个儿走路也成。
邝世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笑着说，
贤侄真不愧是曾静的学生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俗话说灯下黑嘛，你在这里啊安如泰山。不过曾静确实给我写信说让你速归，哎，待会儿啊你自个儿看看就明白了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俩人吃过早饭，邝师爷果然拿出一封信来交给张希。张希打开一看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世臣武帝见信如面，久违素月，延迁年华，寄来已13载矣。武帝子张希已离河南，诚谢降告。算来彼之盘缠已用尽，难以返乡，其若赴京秋风，盼促其速归，18盘抵足夜眠，畅言百年之事，君上意否？匆匆不云，曾静顿首。这正是曾静老师那一笔极其端正的中王小楷。张希站着看完了信，把信交还给邝世臣，这才笑着说，既然如此，就请邝老师秋风些许，我这就登城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有人喊道，邝师爷，王爷请您和客人过去说话。邝世臣答应了一声，哦，知道了，我这就来。转身对张希说，
哎，张希啊，王爷是想知道一点外头的情形，你放心，他人很随和的，他问什么你就直说什么，不要紧的，在这儿啊不会获罪的。
说完，俩人一前一后出了房门，却没进上房，而是从南边西墙跃动门进了花园。果然见红石站在书房门口正在送客呢，两个伶仃辉煌的大员一前一后迎面走过来了。邝世臣急忙拉了一把张希站到一边让路，嘴里笑着说，哈哈，孙大人杨大人走好。那两个官员只是点了点头，不言声走了。红石这才招呼俩人进来，他见张希只是东张西望的坐在椅子上，有些拘束不安，便笑着说，
哈哈，你随便点，不要拘束，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出京走走了，正想找个知道外情的人聊聊天呢。孙家干和杨明石他们过来了，不然的话我连这点空闲也没有。
这个张希呀，打小是在湖南农村长大的，他们那个地方呢又特别穷，人多地少，家里要是有两顷田呢，那就被看作是天上人了。他们呢有这么句话，家有两顷田不把米箩担。所以啊，张希等于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虽然后来跟着曾静读书，那也是在农村，后来多次应考，那也只是在省城里走动走动，今天乍然来到这天皇贵胄之家，看看眼前这人物，红石那是穿绸果缎，气宇轩昂，再看看屋里的摆设，那是富丽堂皇啊，就连门外伺候的仆人小厮们也都是变身裸体，体态尊贵。张希觉得自己的身份进了这天皇贵胄之家，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他觉得跟人家一比，真是有点相形见绌，不觉有些自惭形秽。这么一紧张啊，头也不敢抬了，手心里捏的全是冷汗。直到红石开口说话，张希才稍微松弛了一点，擦了擦鼻尖上的汗珠说，啊，回王爷，外边哦，对了，这会儿呢正是地藏王的生日，哎，这是女人们过的节，烧香拜佛的特别多。邝世臣见他紧张的都有点发呆了，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，笑呵呵的起身给红石和张希各倒了一杯茶， 一边往他手里递茶杯，一边说：“
嗨，你别紧张，王爷不是问你这个，比如各地阴雨旱涝啦，庄稼收成啦，还有街谈巷议啦，哎，你呢知道什么就说什么，随便聊。”
红石笑着点了点头说：“
哈哈，是啊，我要问的是民间口碑对大事有什么议论，比如说岳钟琪、年羹尧、田文静、李卫这些人，还有我和宝亲王阿七纳塞斯黑，哎，外边都有些什么议论呢？”
张熙这才明白红石的意思，他毕竟是个胆大如斗的人呢，喝了两口茶已经渐渐镇定下来了，笑着说：“回王爷，今年各地只是春夏之交的时候，有些干旱，有的地方死了苗，补种了之后长势还是很好的。河南、山东、直隶这三个省丰收已定，百姓们都说幸亏朝廷料事在前，种子备得足，要不然就辜负了夏秋这几场好雨了。我这一路走过来，经过了好几个州县呢，老百姓都忙着腾仓库呢，旧粮国库折下一半，老百姓都争着买。至于三爷刚才说的这几个人，那都是国家大臣，老百姓们指着屯里看着锅里，只要有吃的就不大说这些个事儿的。”
红石看了他一眼：“
哦，是吗？我可是听说了一些闲话呢，有人说我和宝亲王也在闹家务，争储位，这可是有的。”
张熙被他看的又有些紧张了，急忙摆着手说：“没有没有，外边并没有说爷和宝亲王闲话的，倒是有说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失口了，急忙停住不说了，喝了两口茶，又改变了话题。说李卫、李志台身子骨不大好，还有说田志台已经病倒了，还说京师来了个神仙，使了五雷法震死了那个老三僧。
红石听到这儿，似笑不笑的摇了摇头，看了邝世臣一眼说：“
呵呵，你这位贤令侄可真能逗，我问东他说北，我问南他答西。外边有没有说皇上端出的，比如说他篡位？”
听了红石这番话，张七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脸色顿时吓得苍白苍白的。
邝世臣急忙说：“哎呀，我说张七呀，你紧张的个什么劲儿啊？三爷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能搪塞他吗？今儿个你既然来投奔我，就应该相信我们主子。哼，不瞒你说，连你在河南闹围场的事儿他都知道。”
红石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
嗨嗨，老邝，瞧你把他给吓的，老四能保秦凤舞，难道我就保不得一个张熙撤掉河南这个案子吗？刚才啊，我已经给孙家干和杨明石打过招呼了，张熙，如今你已经不是犯人了。”
张熙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红石：“
是真的？三爷，您这份宽厚之心，您这一举功德无量啊！既然这么着，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我一定把我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三爷。”
于是他就把他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了，比如康熙怎么宴驾，隆科多如何矫诏，大将军王允提奔丧回京，兄弟俩如何在慈宁宫吵架，太后怎么相劝，雍正当时说太后不可自轻自贱，这才气得太后碰死在柱子上了。雍正又为什么要杀年羹尧囚禁隆科多，八爷、九爷、十爷见皇上不孝也就不忠了。后来雍正又如何把三个弟弟打入天牢，最后又说：“三爷，至于岳钟琪岳大将军嘛，外边也有一些传言，
好像说岳大将军害怕自己走了年羹尧的老路，所以只是在四川屯兵养威自重，朝廷怀疑他要造反呢。
啊，这是不久前才听说的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
红石一直没插话，一会儿是喝茶沉吟，一会儿用扇子鼓打着手心，听得特别的专注。听到这儿才笑着说：“
啊，管他真的假的，你呢只是这么一说，我呢也只是听听而已。再说了，我一只手也捂不住悠悠之口啊。岳大将军那边还有什么言传呢？”
张熙急忙回答说：“这个传言不多，但是却很新鲜的。说皇上几次下诏叫岳大将军进京，岳大将军害怕皇上夺了他的兵权，一直称病不敢来，可是暗地里却在悄悄的招兵买马，囤积粮草，就连口外的黄豆如今都涨价了。”说完便目不转睛的看着红石，红石也目不转睛的盯着他。
怎么没有了？
没有了。
红石淡淡一笑说：“哈哈，张熙啊，你别紧张，我呢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俗话说当家人泔水缸，我是当家人，也不过想知道泔水是什么味儿。自古以来国家有事总是谣言先出，比如说万岁爷登基的事儿，外边硬说是隆科多篡改了诏书，那都是满汉合璧的国书，那改得成吗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有些个呀也的确不是无根之言。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，他的确心里有些害怕。”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雍正说过这些个都是军务绝密，不准往外说，于是便住了口。说到这儿见外边一个家人探头探脑的，好像有什么事要禀告，便招了招手说：“外边是下耗材吗？你这狗材探头探脑的是什么规矩啊？有事进来说。”夏耗材这才进来了，规规矩矩的给红石施了一礼。红石看了他一眼说：“我叫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”这夏耗材呀是奉红石之命专门打听隆科多那边的消息的。自打雍正皇帝去看了隆科多之后啊，隆科多那儿的看守在一夜之间全都换了，如今那边的一切全都由涂里琛一手管着。原来的那些看守啊，一个不落全都被押送到密云山庄了，一点消息都透不出来。这夏耗材呢，原来在密云黄庄当过二层庄头，人熟，所以红石才派他去打听消息的呢。现在他回来了，自然急着见红石了。听见红石问话，急忙回答说：“回三爷，看管隆科多原先的那些个看守啊，一个不落全都被送往密云了，我转了好几个圈才摸到底细的呢。那几个沙才口咬得很死，本来嘛压根就没有人要害隆科多，隆科多是因为被关的时间长了急了才倒咬一口的。”听了这话，红石那颗悬得老高的心才算放下了。